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这卷书。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通常他会有一个普遍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他会在书信的前半部分呢，致力于清晰的把福音的教义阐述出来，然后呢，他会在后半部分呢，致力于宣讲福音在日常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每一个场景当中的应用。因为在使徒保罗的逻辑里面呢，只有在福音真理的指导下，基督徒的生活的应用才会有根基，才会有力量。所以呢，福音、真理、原则、标准、教义，这些信息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根基、应用、命令、要求、勉励、安慰，这些是保罗基于福音对当时的教会、对当时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洞察，以及在这个生命的需要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腓立比书也是这一个的模式，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卷书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比较特别之处。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腓立比书提到了苦难受苦的时候要喜乐，对吧？哎，这个有没有觉得违反人的常识？因为按我们的理解，受苦的时候人就会忧愁、绝望、灰心，受苦的时候人就会伤悲，对不对？但是保罗却说受苦的时候要喜乐。各位，这一种的生命的光景，很多弟兄姊妹会说，我没办法喜乐，我洗不出来。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应用上下功夫，说我要喜乐，要喜乐，我努力一点要喜乐，那你就没有找到真正的源泉。事实上，保罗说在苦难中要喜乐，这是一个福音的应用。如果你说我要喜乐，我不要再难过了，我要喜乐，我不要再伤悲了，我要喜乐，我不要再绝望了，如果你只是这样强调自己要喜乐，要喜乐，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喜乐。那受苦中要喜乐的这个果子，这个应用背后的根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在受苦当中要喜乐呢？这就要回到保罗的福音、真理、教义系统的信息。保罗给出的答案是扎根在福音的谦卑当中。是的，你没有听错，保罗在腓立比书不仅仅是泛泛的以福音为中心，它是以福音当中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基督的降卑为中心。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内容，敬虔的奥秘，对吧？那在这个答案和根基，就是扎根在福音的降卑当中，就会有受苦的喜乐。哎，受苦是不是一种降卑的生命处境？当然是。受苦是一种人往下走，人变得更卑微，人变得更软弱，人变得更糟糕的一种人生处境。在这种人生处境当中，你怎么喜乐呢？你需要去回过头去看那一个降卑的福音，苦难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在这个苦难、降卑和十字架的受苦当中如何喜乐。所以求主今天晚上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受苦中的喜乐，福音中的降卑。 我们先来简要的看这卷书的背景。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那很明显，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监狱里，哎，监狱就是一个受苦的处境，对吧？而在这卷书当中，使徒保罗数次的提到你们要喜乐，数次的提到我要喜乐。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监狱这样一个受苦的光景当中能够喜乐呢？很简单，因为他在监狱的这个受苦当中，他扎根耶稣基督降卑的福音。所以保罗在狱中写了这封书信，他此时正在为福音的缘故经受患难，并且随时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充满了喜乐，他就以这种的福音在他生命当中的塑造，以这个福音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影响力去安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什么要安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我们可能会想，应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去安慰保罗呀，因为保罗正在坐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又没有在坐监，对吧？不是的，保罗反过来安慰他们。为什么？因为保罗要告诉他们，他受苦其实是为福音的缘故，因此不需要在绝望当中经历这个受苦，而是在喜乐当中来感谢上帝。那下面我会提到，因为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特别的关注他受苦的原因，把他受苦的原因讲清楚讲明白之后，他就有喜乐了。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生命的光景？让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其实保罗包括耶稣都举过这个例子。各位，生孩子是不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没资格这样说，因为我是一个弟兄，姊妹们应该很能体会这一点，生孩子几乎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会有焦虑，会有痛苦，会有惧怕，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为什么每一个做妈妈的人都能够喜乐呢？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而受苦，因为他知道他受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他受了十月怀胎之苦，生产之苦之后，看着那个小 baby， 看着那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他好像受苦都值得了。保罗为什么在监狱当中能够喜乐？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因为他知道他受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就能够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好吧，我们之所以在很多受苦的光景、糟糕挑战艰难的光景当中没有喜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不知道我们受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越苦就会心情越糟糕，我们越受苦我们就会越低沉，越灰心，越绝望，越感到难过。但是我举到生孩子的例子，举到保罗的例子，他们之所以在受苦的光景当中有喜乐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而受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有喜乐。不是告诉自己要喜乐要喜乐，而是明白受苦背后的原因，明白受苦的目的和价值，我们的喜乐就会由心发出。所以各位神的儿女，如果你此时正遭遇一些的焦虑、惧怕，或者灰心，或者一些的艰难， 保罗说这些看起来糟糕的经历确实是糟糕的，但是这所有糟糕的经历，当我们去投奔主，去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最终都能够被神使用来成就更美的事情，并且来荣耀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有这样荣美的目的，这个会改变我们看待今生的艰难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在苦难当中的喜乐最重要的秘诀是，保罗特别强调，我们如何在苦难当中有喜乐呢？最重要的目的秘诀就是走向十字架的谦卑，或走向耶稣基督的降卑。当你注目耶稣基督的降卑，以及注目耶稣基督的升高的时候，他降卑指的十字架，他升高指的是他的复活升天，我们就能够在受苦当中也有喜乐。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先回到受苦当中喜乐的背后的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借着这一个根面对今生的每一件的事情。而这个根就是福音当中的谦卑，福音当中的谦卑，或者说是福音当中的降卑。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我今天晚上依然需要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因为这几乎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在受苦当中有喜乐的原因。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头的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也可以打开你手边的圣经，我从第三节开始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开始，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发现保罗一开始论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关注基督降卑的福音。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从第五节开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降卑的福音，对不对？接下来是基督升高的福音。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你知道耶稣基督，基督本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太人的王，对吧？并且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还是宇宙的君王，他是神，他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创造主，也是审判人的主。然而保罗却告诉我们，这一位王，这一位神，这一位创造主和审判主，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那一个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反倒降卑自己，倒空自己，虚己嘛，倒空自己， 舍己取了什么样的形象？不是王者的形象，是奴仆的形象。神好，充满万有掌管万有的神成为一个渺小的受造物。请注意，要人是他的受造者，是受造物，是他手所造的人成为人的样子。哎，你说从神到人已经够谦卑了，对吧？已经够卑微了，对吧？还没完呢。既有人的样子，有了人的样子之后，他有没有说我是最伟大的人，我是普天之下最伟大的人？如果他这样说，也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但他没有这样说，有了人的样子之后，他还是继续的卑微，甚至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卑微到死的地步，且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所以你看，他是宇宙的王，成为一个被盗的人，成为人，并且不是成为人间权力的巅峰，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奴仆的样式。他没有生在王宫里，生在犹太人中间，他没有财富地位，甚至都没有家庭美容，对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是，凡是你我今天想要拥有的一切的东西，他都没有。凡是你我今天羡慕的一切的东西，好的教育背景、财富、地位、美貌、成功、事业，他通通没有。哎，你说这已经够卑微了，对吧？不仅如此，他顺服父神，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顺服到死的地步，还要顺服，并且死在最卑微的、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卑微的程度。问题是，主耶稣本来是神，却成为人，并且我要加一句，成为比我们还更卑微的人，对不对？那一位神成为人，并且成为你我中间最卑微的那一位。这就是基督降卑的福音，基督降卑的福音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福音福音福音，我们对福音的内容却常常会比较空泛。要你问答告诉我们，福音体现在哪两个方面呢？第一，基督的降卑当中；第二，基督的升高当中。这是基督降卑的福音，十字架。你知道，本来我们是卑微的人，犯罪作恶，却天天想要自立为王，自我主宰。本来耶稣基督是神，却为我们成为人，且成为比我们更卑微的人。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完美的，但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却说，为我们成为罪的样式，成为罪。本来我们是有罪的，却被神称为义。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福音中的谦卑舍己，都是因为他在福音中的降卑。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谦卑的人。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谦卑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即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请注意哦，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一无是处，我们认识自己的愚昧无知，我们看见自己的糟糕无用，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即使我们都承认，心底里也承认，嘴里也这样承认，即使我们都真诚地认识到了这一切，你知道吗？这也不过是事实而已。就我们不过是承认了事实嘛，算不上谦卑，或者算不上降卑，也不过是我们原本的位置，我们都还没降卑，顶多算不那么骄傲，如果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降卑，从他的降卑当中来看见他的爱和恩典，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夸耀自己。你知道，使徒保罗常常把 万事看作粪土，对吧？然后呢，相比之下，它有一个对应词叫做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你知道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需要多说一点哈，因为在儒家文化当中，谦卑通常仅仅诉诸于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层面，就这个人很有修养，这个人美德，很有道德啊，谦卑啊。但保罗其实讲到谦卑的时候，他有一个磐石，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就绝不可能认识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于是谦卑，你知道谦卑不仅仅是我们追求道德而已，谦卑其实是遇见基督，被基督爱，被基督光照之后，我们认识真相，看见自己生命的真相，看见基督的真相之后的明证。那么这种福音里的谦卑如何表明出来呢？我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在受苦当中来操练谦卑。第一，在受苦当中来操练谦卑。保罗告诉腓立比人，基督徒谦卑的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苦难。所以当保罗在第一章当中回顾他的境况的时候呢，他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甚至进一步的说，他因着基督的缘故对生与死都感到同样的满足和喜乐。哎，请注意，生命和死亡在保罗那里他同样有安慰和喜乐，这就是苦难中的喜乐的原因了，对吧？因为他说，我如果活着，我就可以继续的为福音做工，所以他感到喜乐。我如果离世，我就可以与基督联合，所以他也感到喜乐。一章二十一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可能是圣经中对生命的意义和对基督徒对待生命死亡的态度最简洁的总结。为什么保罗面对苦难，身陷囹圄的苦难有喜乐？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他知道支配他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世界观呀，这样的信仰来梳理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当下的时局，当下的经济，当下的我们每一天的家庭工作生活，实在充满了太多的艰难。就在这两天，我们教会的陈红云姊妹的母亲离世，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我们也为陈姊妹祷告，求主来安慰她，也带领她。这就是苦难，并且他们的小区正在封控，这也是苦难的一部分。可能在封控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就在经济上有压力，这也是苦难的一部分。当你看见今天网络上的信息的时候，疫情叠加的封控产生的次生的灾害，那一位跳楼的母亲呼和浩特的状况，你会发现这些都会使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段经文来梳理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上一次生病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身体疲倦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请注意哦，这些都是小的状况，对吧？但即使面对这些小的状况，我们都很容易情绪低落，都很容易发怨言，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哈，通常我比较饿的时候或比较累的时候心情就会不好。但保罗在这里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仍然有喜乐有安慰，甚至仍然先关心腓立比人，你就知道他背后的根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背后的根很不一样。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受苦的时候哈，其实很多人受苦的时候都会因着受苦变得更自私，变得更自怨自恨。很多人在受苦当中都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他，很多受苦的人都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他，都没爱心，都没同情心。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都觉得全天下就他最苦，就他最累，别人都不理解，都体会不到他的难处。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意思是，这种受苦的时候的这种的情绪，其实会促使人把里面的自己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给激发出来。怎么可能全天下就你最苦呢？不可能的嘛。怎么可能别人都不理解呢？不可能的嘛。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却变得更加的刚硬，更加的自我为意，甚至一些受苦的人，极端的人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对吧？请注意，这就是骄傲的表现，这就是不谦卑的表现。但使徒保罗即使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仍然首要关注的是福音的兴旺，他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一意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因为他最重要的根基不是在地上，所以地上的兴衰、地上的受苦或者说不受苦对他来讲不那么重要，他最重要的根基是在天上，是传扬福音。这使得他在艰难的境况当中仍然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最重要的那个目的、最有价值的那件事情并没有被破坏，他最有意义的根基并没有被破坏，就是天上的传扬福音、关注神的国度。所以既然他最有意义的事情并没有受到打扰，所以他就有喜乐。因为呢，他谦卑的时候就不过多的关注自己，而是开始关注上帝的福音和他的国度的时候，他就有安慰有喜乐。他在第四章当中这样说，我觉得这段经文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中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发现保罗在这里不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舒适满足，而是说他什么境况都能接受。我觉得这些话对即使对于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同样宝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一定会也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和苦难。虽然如此，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一切，是我们所得到的，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可以不过多的关注这一切。当我们学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过多的关注自己的一切的时候，不过多的关注自己的处境，不过多的关注自己的舒适满足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福音当中操练谦卑。请注意，在福音中操练谦卑的意思就是不过多的关注自己。什么叫骄傲呢？骄傲的意思就是，路易斯说，骄傲的意思就是过多的关注自己。当人过多的关注自己的时候，就不能过多的关注上帝了。 就不能一心一意的关注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就不能一心一意的关注神的荣耀和神的这一个话语了，于是人就骄傲了。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在受苦当中操练谦卑。这是第一，在受苦当中可以操练谦卑。第二，在彼此的合一和相爱当中操练谦卑。请注意，不仅仅在受苦当中去关注上帝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其实在今生的合一和相爱也是谦卑的表达。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希望他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将合一的呼召，彼此相爱的呼召放到一个腓立比人具体的境况当中，第二章的十四节他告诉他们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并且保罗督促教会当中因争执导致关系破裂的两个女人要彼此同心，并且要督促教会帮助这两个女人来解决这个纷争，对他们所有人说，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意思是，哎，保罗说得很明确，如何在彼此合一和相爱当中来操练谦卑呢？保罗的意思是，保罗劝告的相当直白，抱怨、争论、分歧，当我们这样，这些的情况都是在无故的自高自大，都是过分的看重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而没有了福音当中的谦卑。所以保罗怎么提醒他们呢？当他在第二章论述基督的谦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经文了，我再读一遍，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中的谦卑是在这种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是在这种合一和相爱当中表达出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谦卑体现在第三，在依靠神当中来操练谦卑。好，我们第一点分享的福音中的谦卑是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不过多的关注自己，而是关注上帝和他的这个国，我们就能够有谦卑。我们分享的第二点是，谦卑也体现在彼此的合一和相爱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顾念别人，不过分的看重自己的想法观点，而是除掉抱怨争论分歧，叫众人知道谦让的心啊，在彼此合一和相爱上，这个谦卑表达出来。但是最终第三，最终谦卑其实体现在依靠神上。是的，最终的谦卑体现在依靠神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是谦卑的内在的本质。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好谦卑，那个人好谦卑，你怎么说他谦卑呢？啊，大概是因为他说话声音比较小，他说话的时候带着笑脸，他说话的时候很温柔，他很乐于助人，他愿意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这当然有可能是谦卑的表达，当然有可能。但是这还不是本质，这只是表达。谦卑的本质是依靠神。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事实上，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效法基督的谦卑。如果我们仅仅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我们没有人可以长久的忍受苦难而不傲慢自义。哎，我提到了，对吧？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容易自怨自艾、自我中心，觉得天下就我最苦，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这其实是一种傲慢。 心灵的傲慢，我们就无法谦卑。我们也无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去舍己爱人与人合一，这些我们靠着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人，如果不依靠上帝和他的救赎，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付我们属的老我，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谦卑。所以第三点，福音中的谦卑是依靠神，承认自己的罪，学习依靠神，在信心和悔改当中仰望神的恩典，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你知道保罗特别的强调不靠着肉体这件事儿，对吧？因为如果要靠着肉体，靠着外在的资历的话，保罗说他最有资历啊，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对吧？他是第八天受割礼啊，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法利赛人等等等等。但是保罗不把这些当作他的资历，保罗承认他没有从律法而来的义，他反而追求的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就是福音的要点。所以基督徒相信我们失丧和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亲近神，那唯一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意思是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降卑。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受这个世俗宗教的影响，那世俗宗教怎么觉得自己是得道高僧，或者说有修为有道德有宗教情感的人呢？就是靠着自己的降卑啊，奉献，帮助穷人啊，这个行善美德，服侍大众等等等等，这不就是自己的降卑吗？他们想要靠着这些去得神的悦纳，但是最终这条路走不通。因为从根本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这些使我们称义，也没有办法靠着这些平息上帝公义的愤怒，唯独靠着基督的降卑。基督的降卑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奉献，基督的善行，基督的服侍，基督的怜悯。然后呢，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扎根在他的十字架上，就是其实就是腓立比书二章的5-11节的经文，扎根在那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奉献，去服侍，去行善，去美德，去帮助人，这个才能够真正把这一个的善行的循环打通。意思是根基不能在我们自己这里，根基只能在神的那里。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够开始有了谦卑的起点。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就有了骄傲的起点。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可能我们表现出来的都那依靠自己和依靠上帝表现出来的某一些善行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谦卑的起点，一个是骄傲的起点。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只有我们需要这种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那个的降卑来激励我们去效法基督，过一种谦卑的生活，而不是用自己的降卑激励自己来过一种谦卑的生活。在某个角度来讲，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是用自己的降卑来激励自己，于是他就变得更骄傲。所以我们需要谦卑的依靠神。所以依靠神是能够操练我们福音当中的谦卑。但是请注意，当我们说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这个不是一劳永逸的。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在整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长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这一点。保罗在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告诉腓立比教会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句话就使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骄傲和自夸的余地，也没有懒惰和懈怠的理由。为什么呢？没有骄傲自夸的余地，是因为你所有的立志行事都是因为神在你心里运行才成就的。没有懒惰懈怠的理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依靠神去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所以呢，谦卑是在这一个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学习依靠神操练谦卑。最后一点呢，可能显得会比较奇怪，但是使徒保罗特别提出来的，是在彼此做榜样当中来操练谦卑。哎，最后谦卑还能够促使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当使徒保罗把自己当作基督徒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榜样的时候，他特别的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几乎说的最多的就是他要勉励腓立比人效法他。哎，各位，这个听起来很骄傲，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说，哎，我是榜样，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哎，这个听起来就太傲慢，太骄傲，不谦卑，对吧？但保罗是确实这样说的。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其实说，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需要跟随他。但是如果你在我里面看见了基督，那么就要跟随我，跟随我具体的看见，说你在我里面所看见的基督的那个样式，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也这样去做。这个就让我们一起操练来跟随基督，这个就是谦卑。各位，我要说这个是谦卑。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你周围的人当中，无论你的牧师长老的身上，你的族长的身上，教会的同工的身上，或者你家人的身上，你看见了他生命当中一些基督的荣美的时候，你去照着那样去效法学习他，这个不是你的谦卑吗？当然是。当你看见张弟兄李姊妹他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痕迹，有基督对他生命的塑造的时候，你也羡慕像他那样，那这个就是让你，这个就是谦卑啊。所以请注意，当我们效法那些敬畏上帝跟随上帝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中的谦卑。因为保罗不仅把自己当作腓立比人效法的榜样，他还对督促腓立比人成为别人的榜样，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请注意，当我们致力于在福音、在圣洁、在顺服神上努力的跟随基督，并且成为别人的榜样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致力于去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那些敬畏上帝跟随基督的那些美好的品行，就努力去学习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活在福音当中的谦卑当中。反而当我们去看见每一个人都不如我，都不想学习别人的时候，我们反而在骄傲当中了，对吧？如果你看任何人都觉得说没什么好学的，都是对人都太差劲了，那很有可能当你这样想，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很有可能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腓立比书这卷书最终它其实它有一个核心应用，就是在苦难当中有喜乐， 但我们一开头就说了，苦难当中有喜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哦，背后的原因是效法降卑的基督，扎根那一位降卑的基督，看那个降卑的福音，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真实的福音中的谦卑。当我们真实的去认识那一位降卑的基督，效法那一位降卑的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谦卑的表现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经历患难中的时候就不那么的自大、骄傲、苦毒、怨恨，说全天下人就我最糟糕，你们都不理解我，你就不那么 自以为意了，这就是谦卑了。当你去认识那一位降卑的基督，认识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去努力的在彼此的和相爱与合一当中，看别人比自己强，顾念别人的事的时候，你就不那么容易骄傲了。当你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中去学习依靠神的时候，啊，就是在各样的境况当中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仰望神的供应和帮助的时候，你就不那么的骄傲了。最后，当你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并且努力的跟随基督，并且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发现美好的品德的时候，也努力的去效法，在彼此成为榜样的过程当中，你就没那么骄傲了。这就是福音中的谦卑。当我们在有这种操练福音中的谦卑，于是我们面对各样的境况，请注意是各样的境况，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境况，还是外在环境的艰难，还是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那么的自我中心，那么的骄傲自大，我们就能够谦卑放下自己，依靠神，跟随主，效法基督。那么这个时候，请注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有福音中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就会有真实的安慰了。因为这个安慰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而是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福音的磐石上。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的去读腓立比书啊，受苦中的喜乐是因为福音中的谦卑。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借着腓立比书来提醒我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在一个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的时代，你使我们认识那一个耶稣基督福音中的降卑，也使我们基于对主基督的认识，福音的认识，来操练我们福音中的谦卑，使我们好使我们在受苦当中能够有喜乐、满足和安慰。主啊，带领我们，你也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特别的来激励、安慰、保守我们中间正在受苦的一些的弟兄姊妹，正在有艰难的一些弟兄姊妹，求主你特别的在那一个你的福音当中来使我们得安慰。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